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14:37，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我们已经讲，这是有一点，这是强人所难了，不是有一点。门徒这一天已经够累了，各位，太累的时候，你自己也有吗？我们很想听，我们很想集中精神看书、读经、祷告、听到，或者是还有一个开车，这都很严重的。各位，我在美国也有这样经验啊，那人命关天，开车绝对不能睡觉，但有的时候就是要打瞌睡了，你怎么办呢？甚至已经睡了，有的时候真是，那没有办法避免。那我还有更严重的，你们是听到会睡，我讲到都会睡，那个在那个录音室的时候真的睡着了，因为太单调了。就是我们的肉身有些不是我们不专心，不是我们不爱人，我们有我们没有罪恶甚至值得同情的肉体的软弱，所以他们睡是应该的。太累了，这一天的忙碌，刚刚又上山走这么久，然后我想他们的不是身体累而已，他们精神也绷得很紧。耶稣讲的话我们这几天都讲过了，很难以承受的，生命中不能承受，难以承受的重。但是各位，有的时候，可能每一个时候，我们都不能凭我们的肉体来做事，肉体是一个工具，但是真是只能凭信心依靠上帝了。这里门徒不应该打瞌睡，各位，只有一个理由，就是34节，你们在这里等候。当上帝的儿子或者上帝有一个吩咐的时候，你就什么借口都不要讲，就我这样说，神这样说，就一定是会这样成，神这样说你就照着做吧，你实在也没有做到，认罪悔改求主怜悯吧。神说你要警醒，耶稣说在这里等候警醒啊。其实耶稣祷告时间也不多，他们睡下也没有太严重。那在这里要讲什么？当然这件事也不重要了，不过对彼得来讲很重要，有解经书点出了这一点。如果在这个时候他们警醒的话，或者说我们就讲一个人，如果这个时候彼得警醒，在这个时候有一两分钟祷告，可能10分钟以后彼得就不会开始拔刀做愚蠢的事，可能再过差不多一个钟头以后彼得就不会三次不认主。就我们夸大一点啊，夸极大的，反过来讲，如果耶稣这个时候没有祷告，不警醒祷告，他可能就上不了十字架。就彼得和耶稣对比，你说彼得怎么能跟耶稣比？没有错，彼得不能跟耶稣比，但是就人性来讲，两个是一样，除了耶稣没有罪，我们都是依靠上帝，顺服上帝。你警醒祷告啊，因为等一下会很艰难。对了，各位，我们先讲那个喜剧的部分啊，结尾都很好，后来啊也悔改了，神也使用了，一切都好了，将来彼得也很荣耀，我们何尝不是这样吗？但是如果在世的时候，每一个时候你多顺服主一点总是好的啊。好，我们不能警醒片时吗？我们答案是不能，我们可以撑一撑，但是要靠着主才行。38节，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 这耶稣提醒，当然一个是警醒了，一个是祷告了，联合在一起就是警醒祷告。那么这个警醒祷，为了祷告，我们需要祷告免得被引诱，这就是我想这没有什么太多需要说的哈。我们需要随时知道，不是在这个时候，任何一个时候我们都需要神来帮助我们啊。我们的警醒倒不是自己能多警醒，我们警醒是需要提醒我们自己要神来保守我们，也就是不要自大，不要对主，不要忘记神。下面这个心灵愿意肉体软弱哈，各位，如果我们再想想看，照字面来讲，这跟我们生活也不太一样，或者不一定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心灵也并不愿意啊，有的时候甚至刚好相反，我们肉体可以做也想做，但是我们心根本不想做。所以这个意思不要把它了解成我们的心总是在这个善良啊，讨主喜悦的这个部分。这里心灵愿意其实就是指我们，可以说我们属神的那个心了，那总是善良的，总是愿意的。肉体就是说我们的旧我，我们的老我，我们老我总是会软弱，我们老我任何一个时候都软弱，但是我们里面总有那个上帝慈爱良善的部分。那这个慈爱良善的部分要能够使我们的肉体也得胜，那就常常需要祷告依靠上帝了。好，39节，耶稣又去祷告。我也是很感谢主哈，就是主总是给我们看到这一点，我们也总记得他是神，他也是人，他一样需要祷告。各位，这我们在马可福音已经看到很多了，耶稣丝毫没有因为他是完全的神，他就有丝毫减少对上帝祷告的情形。就是，我们不是神，我们也不是神的独生子，我们倒常常觉得，而且用那个虚假的敬畏来减少我们祷告。哎呀，主都知道啦，反正他都晓得啦，就不祷告了。各位，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去祷告啊。我们不仅这是命令，这是主的恩典，这是我们爱主人应该有的，我们软弱的人应该有的，我们因着自己的软弱应该有，我们因着自己的刚强应该有，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更多祷告哈。我们有那个与主沟通的那个心灵，但是我们需要继续来依靠上帝，使我们那个老我救我不至于从一个最小的细缝里面把我们完全打败了。好，那耶稣自己也就去祷告，有再去祷告，他没有说提醒别人自己不做，他没有说传福音给别人自己不听福音，他也去劝人祷告，也去祷告。那马可就很省略了哈，就把再讲的话不讲了，就是不重复了。但耶稣还讲这个话，还是说倘若可行，叫这杯撤去。那也是一个提醒嘛。我们祷告恒切，而且我们祷告为同样一件事我们重复的祷告。各位，耶稣说祷告不要话多的意思，那个意思不是说不要常常祷告，不要话多就是那种空话了啊，形式上的。那个主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问彼得，问三次说你爱我吗？那解经书有很多的解释哈，有一个我觉得很好的哈，这个并不排斥其他的，就是上帝就喜欢听到我们说我爱你，就跟女孩子问男孩子，你爱我吗？你不是问过很多遍了吗？没有一个男生，如果有人这样讲就是很愚蠢。这个太太也喜欢问先生，你爱我吗？然后我爱你啊，然后通常就在说有多爱哦，然后我们就要编很多的故事。就各位，这如果你现在觉得这很无聊，那就表示我们很老了。如果年轻，你就你巴不得他天天说，天天问，然后天天这些肉麻话讲。我们对主的爱的话，或者所谓肉麻的话，各位，那个不应该少的，那个不是肉麻，那是我们对主有爱就应该这样。那所以我们说同样的话，主耶稣我爱你或颂赞你，这 不会嫌少的。而且如果主帮助我们，我们就像诗篇作者一样，我们的嘴是快手笔，可以讲出很多。那对他的向他的祈求、恳求、迫切的求，也应该不会少。就我们不是只有跟他是一个平等互惠的爱人，我们也是一个随时很需要他的。所以这个就不像情人一样，就像小孩子对妈妈的呼喊一样了。那我还记得小时候生病啊，或者是摔伤啊什么啊，就啊你要爱爱，要怎样，要抱抱，要吹一吹，要摸一摸，要怎样，就一直在讲。因为你有那个需要嘛，而他是唯一解决你问题的人。所以耶稣还是说先前一样的话，那这并不是没有意义的重复，这是一个很有信心很迫切的祷告。所以让我们就不断的跟主有那个丰富的感情，感谢赞美爱戴，会跟他说需要恳求，也一直不断的说。这我们就想到很多耶稣生平的一些人呢，包括耶稣自己讲的那个不义的官和寡妇的事啊，就一直求一直求啊，包括那个迦南妇人在耶稣面前一直求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啊，就这些我们也希望在我们身上是有的。好，四十节，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那见他们睡着了哈，下面一句隔了一句话说不知道怎么回答，大概是表达一件事，就是耶稣把他们叫醒了。哎，祷告啊，他们为什么不知道怎么回答呢？一方面，我想各位，马可写的实在是把我们人性描写得很好。各位，你要觉得这些门徒很可怜呢，他们不知道怎么回答，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们太累了，头脑已经不能集中，不知道怎么回答了，所以答也会非所问，甚至也不知道现在在梦中还是在真实中，好，所以他们不知道怎么回答。另外，这种情形他们要怎么回答嘛？他们在睡梦中，另外一个他们不能讲说我们很困了夫子，所以我们不能祷告，就是他们不知道说什么好。就其实科西马尼园这一幕呢，马可所表达出来的包括耶稣的悲哀痛苦害怕担心，以及门徒的迷惘，以及甚至门徒的值得同情，都有写出来。不知道怎么讲，那我们也再一次感谢主吧。神在我们生活中也会让我们甚至跟我们的主在一起，而且你有没有想到跟我们的主在一起，我们的状况比主的状况要好一些，主的状况是痛苦的不得了。你再从来没有想到我们的主的状况比我们糟很多很多，害怕紧张忧伤惊惧，但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就我喜欢看到圣经里讲这些，就是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是不知道怎么办的。我们并不是就哇很棒啊，很能处理啊，然后神就听祷告了，然后问题就解决了。很多时候并不是这样，我们甚至不知道怎么办，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看彼得第三次被问，就是你知道啊，你什么都知道，你知道我爱你啊。这时候门徒还不知道，连这句话都讲不出来。那我们还很感谢主，因为就在这件事上，这个一般传统讲是耶稣受难的开始啊，从科西马尼园他的 passion 开始，那这也是我们拯救的开始，就是我们如果从时间限制一下的话，而在拯救中的时候，我们是非常的困惑，我们在被拯救中的时候，我们是非常困惑，非常无奈，非常软弱，也非常愿意啊，我们感谢主。好，第四十一节，第三次来，这次就讲得更简单了哈。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够了哈。各位对不起哈，这那个小字很重要，就是小字是 仍然睡觉安歇吗？还是照大字，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如果是妈，就是责备，你们还在睡啊？如果是爸，就是安慰，你们睡吧啊。所以这两个翻译啊，和合本也不知道怎么翻比较好。这两个都有可能，耶稣在骂他们，还是耶稣说：“好吧，我现在已经祷告完毕，我就等你们睡觉吧，我在陪你们。”我们不知道，各位，我们也许也不必特别去猜吧。我们也许可以把两个都放进去吧。耶稣对我们的责备也好，对我们的安慰也好，耶稣任凭我们睡觉也好，或者刚刚素芬说，你就继续放假吧，真好。或者说，因为大人不在，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大谈一点。你还在放假吗？醒醒啊，都可以。我们生活中上帝有责备我们，他的责备也很好。我们生活中上帝有安慰我们，他的安慰也很好。我们搞不清楚他在责备或安慰我们也很好，没关系，上帝总是爱我们。就各位，这是一个很复杂，而且基本上是极其负面的一个场合。但是我刚刚说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救恩，也是一个很得安慰的场合。好，不管是不是责备，不管他们应不应该祷告，不管他们应该祷告而不祷告的理由很充分，因为他们太困倦了，不管耶稣是叫他们继续睡或怎么样，下面又来一个麻烦的翻译，或者圣经上困难的，够了。哎，上一句话讲继续睡吧，下面好吧，我就睡了，就够了，才一秒钟又被叫醒了。就是这个是叫学者也很困惑的这一段。我们不知道在这两个中间，安歇吧和够了中间有没有几分钟，或者有没有更长的时间，有没有耶稣在那里等了一下，然后就看到那个火光来了，就开始叫他们起来了。就是我们不知道那个状况是怎么样。不过有这个耶稣讲这个，或者马可这样写呢，我把它跟一件事连在一起，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情形。就是圣经里面特别约翰福音很喜欢表达，就是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一方面将到还没有到，一方面现在就是，也就是耶稣的再来也是这样子。人子在你想不到的时候就要来了，但是那日子那时辰越没有人知道。我们等了2000年还没等到，但耶稣一方面给我们印象好像马上随时，一方面又是哦，可能还要什么福音传遍天下或者怎么样。就我们对任何事是不是我们都认识，有个状况就是我们在一种茫然的状况，在一种被保守的状况，在一种恩典的状况，在一种艰难的状况。但是总的来讲，我们基督徒从科西玛尼园这一幕，我们总的来讲别的都忘记，就是我们是被爱的。我们也是需要警醒，但是有时候不警醒，但还是被爱的。我们有的时候需要祷告，但是没有祷告，但是还是被爱的。我们有的时候实在想睡而不能睡，但是还是被爱的。有的时候我们睡而睡那么短又被叫起来，但是还是被爱的。就如果耶稣上一句话是仍然是安歇吗，是不高兴，下一句话就是更不高兴，你们已经睡够了。如果是没有不高，没有那个责备，或者责备意思比较少，就是他觉得恰当的时候，他就很温柔的说：“醒一下，醒一下，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哈。”好，我们现在又要想一想了，各位，这都是我们在科西玛尼园，但我平常也不去想他的事啊，因为我们主角总是耶稣嘛。人家来抓耶稣。耶稣需要把他们叫醒吗？ 各位，原则上说应该是不需要的，甚至我们就说耶稣就很勇敢走到前面说，哦，你们要找的就是我啊，就去了，然后门徒就在那里睡觉好了。当然各位也没有想过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下一个礼拜会更多讲哈。当人家来抓耶稣的时候，门徒应该做什么？就我们中国文化或者我们一般那种英勇勇敢护主的那种想法，第一个当然就是保护啊。可是他们是不应该保护的。你要记得，当彼得保护的时候，耶稣说不要。那耶稣甚至劝门徒说，不，保护门徒，你们让他们去吧。也就是耶稣上十字架这件事情，或者从科西好被抓，门徒完全不需要陪着他。事实上，就犹太人就比拉多来讲，也完全不要。各位，这时候没有什么株连的事情，不是正株连啊，就是没有一起被一起抓起来那个树的那个株哈，株连没有被那个株连的被一起抓的这个问题。就他们只要耶稣一个，而且就犹太人来讲，就是赶快把耶稣抓到，不要抓错了，所以犹大去抓到一个，就赶快把他杀掉就完了，就完了，不要有什么复杂的事。门徒根本是，就我看一个解经家，他只好这样写了：门徒应该做什么？门徒就默默走了，然后在那里祷告。我在想，哎呀，这好像不太忠实嘛，我们应该陪嘛，就起码耶稣这个时候是不需要陪的，不过也许耶稣还是要他们看到这一幕，让他们知道吧。就起来，我们走吧。这个走也可以有很多我们不太了解的事，这走应该最少不是我们赶快逃，人家来捉我们了。他没有地方逃，他也不需要逃，他要走这条路，那门徒需要让他们走掉。看呐、啊，卖我的人进了，那这个卖我人进了啊，那应该是很悲哀的话了。军队进了，抓我的人进了，犹太人来了，耶稣都没有说这句话。抓我的人来了，应该是最接近的一句话，因为犹大是在整个事情在这里应该是不重要的一个角色。事实上，如果他们有把握的话，根本不需要犹大，他们也可以抓到耶稣。犹大就扮演了一个不必要的角色，我们实在也不知道为什么。对了，贪婪一定是一个原因，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但我们想到就非常悲哀。耶稣就特别指出犹大千古的事情，就是他是卖他的耶稣。甚至我们在圣餐的时候也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这犹大是这样，就非常遗憾了。卖我的人进了，这是他的门徒啊。那也许马可在这里写也把门徒都放在一起了，他的门徒在睡觉，他的门徒没有跟他警醒，他的门徒卖他啊。那我们都求主怜悯了，让我们能够避免这些，让我们能够与主有更好的同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恩待我们，使我们知道你的慈爱和怜悯，也让我们能够在需要活出勇敢、需要活出坚定、需要活出刚强的时候能活出。主，当我们这一切都活不出来的时候，求主让我们能警醒祷告。当我们连警醒祷告都没有的时候，我们感谢你，你还是为我们承担了一切。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也能够在你的承担下，我们也像一个得胜的人。奉主的名祷告。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 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